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这是一个反常，
你不如亵渎神死了算了。
这是一个善有善报，
无辜的人又怎么会受苦呢？
这是一个恶有恶报的人生吗？
约伯，你就是个恶人，就是个恶人。
在火炼中
得着智慧，
在生命的风暴中亲眼看见神，亲眼看见神。
约伯记，约伯记。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我是苏小燕，
我是张琴，
我是雅比该。
雅比该、张琴好，我们三位姊妹来查看约伯记十一章。上集昨天那集谈到呢，面对莫名的困难，有的时候我们会祈求神挪开痛苦，让我们恢复正常的生活。约伯当然也有苦求神放过他，停止攻击，但是相对来讲呢，他更想知道背后的原因。造物主既然早就计划好夺走他的一切，使他痛苦不堪，那当初何必精心创造他的四肢百体呢？一连串的质疑呢，多少都能够反映到一个痛苦之人他的矛盾还有内心的挣扎。十章的尾段呢，约伯也是祈求啊，祈求神在他死前呢手下留情，让他呢可以烧得畅快。那很快呢就来到下一轮，这个回合呢首先发言的是第三位朋友索法。他一开口就说了什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约伯记十一章的一到四节，你就能够观察到他对约伯的诉说有什么态度，有什么看法呢？先说说他一开口说了什么呢？
他就说，你解许多的言语，岂不该回答吗？也说他多嘴多舌的人，岂可称为义了？第三节说，你夸大的话语岂不能使人不作声吗？你嬉笑的时候岂没有人叫你害羞吗？其实他不断在问约伯问题，有点咄咄逼人的感觉。
嗯，真的是咄咄逼人呢，不能够光用来势汹汹来形容索法的言语跟他的立场。记得吗？老大以利法讲话呢还算是蛮客气的，他认为约伯还属于那种可被管教的范围内。那第二个朋友比勒达，他讲话也是狠的，但后来他也转换个语气，建议约伯他讲话要正直啊，神还是会兴旺他的。所以刚才张琪，你觉得索法开门见山真的是毫不客气的是吗？
一开口就去指责约伯，
嗯，
然后说话没有内容这样子。他说嬉笑，有点说他说话得罪神，因为有另外一个解释是亵渎这样子。
嗯，亵渎啊，还自以为在神眼中是无罪是清白的。我在看呢，如果我是在场的第五个人吧，我觉得他为什么言语那么刻薄呢？可能他已经忍了很久了，毕竟已经来到第十一章才轮到他发言嘛，终于轮到他发言，他真的是连这个场面话也懒得跟你铺垫了，劈头他就骂。大家仔细想想，他没有新的论点的，他 他持的立场跟前面两位朋友几乎都是一样的，他就觉得约伯是因为什么事情所以才会遭逢巨变呢？
得罪神啊，然后约伯继续说话下去就继续得罪神，所以他有点想他闭嘴不要再说下去的感觉。
对，你住口，你再不住口呢，你犯的罪只会越来越多的，没有第二个原因了。所法也没有给予半点什么怜悯啊，什么安慰也都没有的。他特别针对约伯在10:1，约伯说，我心里苦恼嘛，所以我要说话。那现在你的朋友指责你，你许多言语，你太多嘴，你太多舌了。5-6，亚比该，请你帮我们读一下好吗？
好的，11:5-6，唯愿神说话，愿他开口攻击你，并将智慧的奥秘指示你。他有诸般的知识，所以当知道神追讨你，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
我觉得你是用了一点语气的。那5-6，他对约伯的处境呢有什么看法？刚才你说他违愿，那违愿神怎么样呢？你再详细给我们解释一下吧。
所法就盼望神亲自降临，用言语来攻击约伯。这个要求在我们后面的章节中，约伯记38:1就实现了。但是神责备的不是约伯，而是所法和他的两个朋友。他要神用智慧的奥秘来指示约伯，将神诸般的智慧见识指示约伯。他认为约伯现在所受的痛苦比约伯因犯罪而应该遭受的还要少得多。
嗯，已经算是少了。诶，我找到他跟约伯想法的共通点，他们两个都希望神可以开口回应，但是不同在于呢，所法他希望像刚才您说的，他希望的神真的能够赏约伯2巴掌，敲醒他，甚至开口攻击他，因为他认为约伯，我这个朋友真的需要再教育，真希望的神能够加重对你的惩罚，因为呢，你就一直胡言乱语啊，大不敬啊。那个以利法呢，跟比勒达分别是以特殊的属灵经验跟古人的传统作为权威。我们可以想想，到底所法呢？所法他用什么作为权威呢？他好像呢一下子把那个层次再往上提升，他用智慧的奥秘作为一个权威。那张琪，你同意这个看法吗？他们三个几乎的立场都差不多，但是他们使用的权威多少有点区别的。
是的，以利法就是那个奥秘嘛，他自己有一个灵异的经验，特别的启示，这个成为他说话的权威。然后以勒达他就是数据于传统的那个权威，那现在说法就是受制于智慧奥秘。
嗯，对啊，说法真的别说是安慰了，他顿时变成一个控诉者。当然呢，约伯受的苦隐藏了神的奥秘，这点呢我们是认同的。神的计划当然我们不清楚不知道，智慧公义深不可测，但是所法作为一个朋友，他真的是禁止了约伯所有的情感，不许埋怨，不许质问，他也充当起神的代言人呢，断定约伯你就是有罪，还咒骂约伯呢，真的挺离谱的。你现在受的惩罚远比你该受的已经算是少了，这哪算是安慰人的话呢？真的听也没听到过啊。那么在7-12，所法也尝试来形容神的，这个跟约伯的处境呢有何关系呢？我们先来看一下7-9到底他是怎么形容神的呢？亚比该
他说，你考察能测透神吗？你岂能尽情测透全能者吗？他的智慧高于天，你还能做什么？生于阴间，你还能知道什么？其量比地长，比海宽。他就讲到说，这个全能者是无法测透的，他的智慧高于天，深于阴间，比地要长，比海要宽，他有审判的权柄，他是无所不知的。他的论述和约伯的处境好像没什么关系，根本就不搭嘎。
嗯，我觉得他好像有些讽刺约伯，就是神就什么都不知道，那你的受苦神也会有他的理由跟原因，只是你不理解。他用不同的形容嘛，天啊，阴间啊，还有海啊，地啊，这样子，就是好像船都知道，神什么都知道，船都知道， 但是约伯呢，你呢，就你很肤浅吧？
嗯，你就啥都不知道，
嗯、
还以为自己很知道。
嗯，
他就进一步责备约伯：“你嘴巴硬，你死不肯认错，还不断的辩白，质问他有本事查看神的高度吗？”也暗示约伯根本没有权利质问神的公义，也根本没有权利试图理解神的计划。你休想跟神在法庭上面答辩的。这个呢，也恰好是驳斥了以利法的论点。在5:27，以利法怎么说呢？这里啊，我们已经考察了，本是如此。你可以幻想一下，以利法当时就在隔壁啊，然后听你这么一说，你不也是在驳斥我吗？所以呢，我们看到索法他的言辞呢，真的是非常严厉的。那么刚才我们三位讨论了7-9，再来10-12，他怎么形容神呢？
他在10-12说，他若经过将人聚尽，叫人受审，谁能阻挡他呢？他本知道虚妄的人，人的罪孽他虽不留意，还是无所不见。空虚的人却毫无知识，人生在世好像野驴的句子。
嗯，那这个跟约伯的处境有什么关系呢？还是说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呢？
其实他就好像叫约伯，你不要再愚昧了，你现在好像在走愚昧人的道路，就放弃你自己认为正确的，你去寻求神，去祷告，去悔改吧，这样子。
嗯，10-12，他试图谈到神的审判的主权。我打个比方吧，好像捕鱼的人，他们把网照下来，鱼儿能躲到哪里去呢？也暗示约伯，你再嘴硬，你再不肯就范也是没用的。如果你坚持就像野驴的驹子那样，真的是虚妄无知，毫无知识。约伯向神的连番诉求呢，也是更加显得愚昧的。当然刚才我们也说，索法对于神的某些部分的描述呢是对的，神的公义嘛，神的奥秘无限性嘛，但同时他真的忽略了神的慈爱怜悯，也简化了苦难的缘由。这个是前面两位朋友同样犯的一个错误，给人乱扣帽子啊，轻率的论断呢，还咒骂约伯呢。好，13-14，他讲完一大堆的论述之后呢，他还是给约伯一些的建议的，好像给你两条路，你去选吧。他给出什么建议呢？
他就是建议让约伯认罪悔改。13-14，他说，你若将心安正，又向主举手，你手里若有罪孽，就当远远的除掉，也不容非议住在你帐篷之中。他就是说，你自己的心还是不够正直，心正直的话，你就敢于向主举手祷告。但是你手里如果有罪孽的话，你就要把这个罪孽除掉，就要离开罪孽，不能容忍一些非义住在你的帐篷之中，让你的帐篷整个都是公义的。
嗯，这个人呢，讲话真的没有情感的，很冷酷的，好像拿着两个指示牌啊。第一个，你如果把心安正，也就是摆正你的心，你就向神伸出双手吧，你求神祝福你吧。好，第二个，手里有罪恶，你就远远的除掉。你非议的，像亚比该说的，可能暗指他过往能够在东方人中为大，是不是有一些不法的行为呢？暗指他的一些恶行啊。总的来说，在因果报应的法则底下呢，速速认罪，也不要再多言辩护了。很快我们看了几节的经文，你大概抓到索法的立场跟论点，但某种程度其实他加重了约伯的心理负担，并没有给予半点的安慰，只是指责。我们待会儿呢，就来看一下他继续会怎么指责约伯的行为呢？
你说
2:9-10是他跟妻子的对话，他的妻子跟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那你丢弃神吧。约伯回应他，就是说他是一个愚幻无神的妇人，我们只是从神那里得福吗？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没有以说话犯罪。这里呢，其实他也不是属于以口犯罪。11说约伯他不会保持沉默，他就要把所有都放在桌面上，就像告天的神，申诉自己的痛苦， 看起来是好像是一个抱怨，也可以算是一个抱怨吧，但是他是诉说自己的一个实在的情况，就跟神说这样。
情的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一起查经吧。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言，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约伯记的第十一章，我们会看的经文是1节到20节。索法终于出场了，第三位朋友，但是他一出场呢，真的是以强硬的语气斥责约伯，你多言多语啊，神的公义是我们这等卑微的人可以质疑的吗？他认为约伯只有两条路，一个把心摆正，然后呢向神求福，第二呢，除掉手里帐篷里的非义还有罪恶，所以他坚持约伯，你就是个有罪之人呢。索法认为呢，约伯如果肯接受他的建议呢，还是会有很多的好处的。15到19节，看一下到底如果他接受索法的建议之后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他说如果约伯他离弃自己的罪恶，就会带来回报的。15节就说他可以扬起面来毫无斑点，就是不会再有瑕疵，为了自己有清白的良心就可以抬起头来。然后16、17节就说他的痛苦会成为过去，不是说完全没有记忆，而是他现在所经历的痛苦会过去，不会对他有任何的影响力。摆在约伯面前的就是现在生命最黑暗的阶段都会变成好像早上的阳光一样，而且会继续活在光明当中。最后18到19节了，他就会说他会安居无虑，然后有指望，然后可以安心无虑的睡觉，有很多人之后就会去寻求他的恩惠。
简单来说，悔改认罪你就能够换来大团圆结局了，很开心了。那亚比该，你觉得是那么简单就能够解决到约伯面对的困难吧？如果你是约伯，你听了他的建议，你同意15到19节的说法吗？
我想事情并不是像索法说的这么简单。约伯并没有犯罪，他不存在悔改以后会得到索法所说的这些的好处，所以事情真的不像索法想象的那么简单，就是他真的是简化了苦难的缘由。就像刚才小安老师说的，他只把苦难单一的认为犯罪而导致的，其实苦难有很多原因可以导致苦难，
无数个原因。我记得之前你也跟我们分析过的，约伯曾经说过他惊怕，包括因为神手中的杖，但是呢，索法认为你今天为什么会怕，是因为来自罪恶跟惩罚，所以你赶紧悔改认罪就能够换来自由跟安全感。他还说只要你悔改认罪之后呢，你能够修复跟神的关系，也能够得享安息。18节最后4个字，坦然安息，也代表了内心的平静，不会再害怕，不会再焦虑，也包括外在的环境的安稳。最起码你可以自由地巡查自己的土地啊，家庭生活，以后没有人再敢动手抢夺你家里的一切财物。所以他画的那幅图画呢，是非常的美丽的，真的可以重见光明的重获内心的力量。但我相信我们大家都认同，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够给到一个答案的，是吗？
其实约伯就是良心无愧啊，他没犯罪啊，但是他现在经历的跟索法说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是两个处境来的。当然我们一再强调的，如果我们仔细看听索法、比勒达、以利法他们的言论呢，都是对的，没有一个字是错的。你也不敢在他面前说神是不公义的啊，认罪悔改没有用的，不可能这样说。不过套用在约伯的身上完全是不适合的，也是非常残酷无情的言论来的。15到19节是你接受我的建议，你能够得到的好处，你能够重见光明，但如果你不接受呢？20节怎么说呢？但恶人的眼目必要失明，他们无路可逃，他们的指望就是气绝。你怎么看最后一句话呢？我感觉上是一个恐吓来的。你读的时候有什么感受呢？
对，他就是对约伯的一个恐吓，甚至是对约伯的一个咒诅。他说，如果你不听我的建议啊，你就是恶人，你眼睛会失明的，你会无路可逃的，你最后的指望就是断气。就说的狠话很重啊，
这是死路一条，
死路一条啊。刚才我也说，好像恐吓他最后一个警告，不听朋友言，你就吃亏在眼前呢，咽下最后一口气，死亡就是你的终局。刚才亚比该也说，这个是恶人的下场。就说约伯，哪怕你是我的朋友也好，你嘴硬，你不肯认罪的话，你就是个恶人，你就需要得到恶人的下场。总的一句呢，他还是武断约伯是个犯罪之人。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
主啊，我也想结出圣灵的果子，求你指教我如何做。
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
原来圣经早已写下结果子的秘诀。
2025年，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多结果子。
今天呢，我想花点时间呢，我们做个对比啊。所法的态度和表达方式跟之前两位朋友以利法和比勒达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可以就这三个方面的比较一下。第一个方面，表达的态度跟方法；第二个是对约伯受苦的看法；那么第三个方面是他们各自对罪与罚的一些看法。听众朋友，我们会把查经问题呢都上载到网上的，那里呢会有详细的经文出处。譬如所法、以利法、比勒达他们的态度方法呢，分别记载在11章2-4节、4章1-6节、12-16节、5章27节、8章2节、8-10节。那么大家可以下载这个查经问题。我们先来说说第一个方面吧。
好的，以利法他一开始就比较有同情心，好像一个长姐，因为他是他们中间最年纪最长的嘛，就有点循循善诱这样子。本来他一开始就赞约伯是个愿意帮助人的人，不过借着就说，你不是应该也以身作则吗？席间以前自己的教导嘛，这样子。到了比勒达，他就一开口就说他胡说八道、胡言乱语，要到什么时候了，这样子。到了所法，他不会转弯抹角，一开始就指责约伯，没有什么同情心的说法，
也没有什么耐心嘛。我补充一下，比勒达他的态度呢，是重点在于神的公义，他也认定呢神是不会冤枉人的。那么以利法刚才你也说比较温和一点的，谈到他以前的善行呢，你曾经帮助过其他人的，那现在你怎么不能够帮助你自己呢？等等。那么所法当然是非常的严厉，劈头一句就是来骂。好，那么对约伯受苦的看法，他们三个朋友有什么区别呢？亚比该，
以利法的这个观点呢，就认为说受苦啊就是恶人有恶报导致的。那么比勒达呢，就是说，神是爱义人的，神是会惩罚恶人的。到了所法呢，所法就认为约伯啊，你受苦就是你罪有应得，你就是个罪人，你就是因为犯罪而得到这些报应的。
譬如比勒达，他说苦难是公义的报应，甚至说约伯的儿女也是因为得罪神，所以才会遭殃的。三个如果假设性的，我们曾经说过也是非常冷酷无情的。那么以利法他强调的是苦难是神的管教，如果你肯受惩罚的话，约伯你就有福了，神会重新的复兴你。那么所法刚才我们也谈到过了，他说你的刑罚已经还算少了。好，最后一个方面，罪与罚的关系呢，他们是怎么看的呢？
以利法好像我们一直都说他就是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就是神是赏善罚恶的神，苦难就是出于神的管教，然后接受神的管教就可以得福，就一直说他就是因果报应嘛，怎么种就怎么收，就觉得就没有例外的，就是一定会这样子的。但刚刚好约伯就是一个例外， 然后比勒达他就诉诸于传统的智慧嘛，然后他就说寻求神的人一定会在世蒙福，那不敬虔的人呢就会一定遭到灾祸，有点像现在的那个现代的成功神学一样。
嗯，
那说法呢，他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两条道路嘛，一人二人这样子，受罚的就是因为作恶然后悔改才可以得福气这样子。
嗯，当然呢我们尝试比较是好的，因为他们用词他们举出的例子甚至他们拿什么作为权威呢也是值得我们去观察，不过他们三个人的观点立场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约伯，你是因为犯罪所以才会遭逢巨变，所以请你赶紧悔改认罪，只不过呢是一个比一个用词严厉的。那希望呢大家能够回家呢自己看一下经文的出处，刚才我也列出了，大家可以下载这个查经问题的。好，三个朋友的言论呢头几个回合呢大概都已经说了，假如你是约伯这个角色，你是一个受苦者，困难当中非常非常的痛苦辛苦，那三个朋友比较一下，虽然三个都不太好了，哪一个朋友相对来说他的表达态度跟论述会更加的合宜呢？亚比该，三个你来挑选一个吧。
三个我来挑选一个，可能我哪一个也不会挑选，因为我已经很痛苦了，需要安慰鼓励，而不是需要一个说教的老师，更不需要再给我一耳光的审判者。那么如果真的从这三个里面挑一个，可能我会选以利法，因为以利法他还说的比较柔和一点，他是循循善诱的一点一点的责备约伯吧。
嗯，听起来比较顺耳，而且用词比较温和一点。那么张琴呢，非要您选了。
我也不会选了，因为他们三个人也忽视了我的痛苦，我已经跟你说我有多痛苦，他们完全都好像看不见一样，还说我要听他们的话然后我就没事了。到底就是在痛苦当中你来定我的罪还是来安慰我了？本来是好心的，就是好像要为我来一条出路，
对啊，
重担越来越重啊。
我相信呢硬要我们选，当然我们也会选老大以利法，最起码他比较温和一点，但是你仔细拨开一层一层的拨开，他们都是包装过自己的话，说的都好听的场面话，总的一句你有罪你赶紧认罪。但是硬要我选的话，我还是会选以利法，因为他提出一个重点，他试图让约伯你去回想一下，受苦的不仅仅是你，可能大家受苦的程度不一样。你想想看，约伯他是东方人之中伟大的，除了他有钱之外，可能很多的纠纷呢，很多人遇到的困难都会跑过来请教一下约伯啊，到底应该怎么做。他听到过的案子不少的，这个时候呢我就可以有个空间，我去联想，对啊，以前我是怎么安慰人的呢？以前我是怎么陪伴人走过一个又一个的难关呢？腾出一个空间去联想，对啊，以前我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所以呢以利法的言论呢还是有可取的地方，最起码让约伯想起曾经我也是一个陪伴人走过难关的人，曾经他可以熬过去，今天也许我也能够熬过去。那当然还是那句站着说话不腰疼嘛，现在我们说当然很轻松啊，可以一个也不选的，没有关系的，只是一个空间让我们去思考，更多的是让我们反思我们如何在适当的时候说话，在适当的时候沉默不语才是对那个人是最好的呢。那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约伯记十一章，看到第三位朋友出场，他的用词非常非常的严厉。那么下一集呢我们会进到第十二章，期待与你一起查考经文。我是苏小燕，
我是张琴，
我是亚比该，
下回再见。
再见
再见。
若你是约伯会怎样，是否会放弃信仰，还是也会说上次的誓言和话，能够收取也是他，无论祸福都会爱他称颂他。神不会甘心世人平白受苦和悲伤，不要害怕，你能超越苦难，他彼此给你力量，在夜间歌唱。